那一夜的伯利恒，童女生子，给他取名为以马内利，以为神与你同在。婴孩为世人降生，亲自走上十字架，成为上帝羔羊。
圣言圣宴，一连两天圣诞特辑，与你分享最真诚的故事，
同心赞美，救我们脱离罪恶世代的耶稣基督。
斯提凡的殉道让福音工作的开展从耶路撒冷蔓延至犹太和撒玛利亚。腓力传道的方向是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他在城里宣讲基督，并且施行神迹赶鬼治病，许多人留心听他讲道，并且归信基督。在那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一向靠着邪术让百姓感到惊奇，甚至尊敬拜服。
西门，西门，神的大能者，大能者。
有何贵干？
求你帮个忙，我家老二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你有没有神奇的秘方或是进行什么礼仪可以医治我的孩子呢？
别焦急，别焦急，你找对人了。我素来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精于法术、治病、驱魔、占星术，预知未来。
哎，有救了，有救了，你家儿子有救了。菲利他在城里替人受洗，哎，听说啊，他治好了很多病人呢。
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我们也去看看吧。哎，快快快快快！
这个菲利不简单啊，竟然能像我那么厉害，难道只要相信他所说的那个神明耶稣基督，受洗之后便能拥有更超然的能力？
西门跟着去看，他来到腓力为撒玛利亚人施洗的地方，结果他也信了，并且受了洗。可奇怪的是，他受洗之后便一直与腓力同行，如影随形的。另一边，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便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要为信徒按手，好叫他们领受圣灵。
愿荣耀归于耶和华。撒玛利亚城的弟兄姐妹，愿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阿们
阿们。
哇，赐下圣灵的权柄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西门对于神迹和异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他看见彼得的按手，便希望能用钱买下权柄，好让自己的法力有所增长。
你把这权柄也给我，我用钱给你买下来，以后我手按着谁，谁便能领受圣灵了。太好了。
西门，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我告诉你，你跟神的道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存心不正。西门，你要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上主，或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得出你现在是被罪恶捆绑着。
灭亡？ 请你们为我求求上帝，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会临到我身上。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跟牧羊人说，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2000年前，在伯利恒，那位爱世人的救主在一个马槽里诞生了。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承担我们罪恶给我们重生机会的耶稣基督。
在这个圣诞佳节，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阅读圣经，反思耶稣降生的意义，让耶稣的爱包围着你和我。
圣言圣宴节目组祝福大家
圣诞快乐，主恩常在。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使徒行传8:22。
圣诞快乐，还有一天，今天是平安夜。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平安夜。
有人悔改以后呢，我们讲圣诞快乐好像气氛要转过来比较困难一点，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今天还是一天值得高兴的一天呢。
对，我听刚才的广播剧呢，心里面真的是很感动。昨天跟今天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圣经的信息广播剧呢，跟我们今天社会流行的圣诞节气氛是有不一样的。
对，没错。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良友电台播音室呢，还是我们四位一起跟你基本组员共度圣诞。但是在刚才的广播剧里面有很多演员，小燕，你是临时导演呢，还是我们的广播训练班的同学吗？
还是广播学习营的一些学员们。
那些弟兄姐妹做的都很好，
他们的声音很专业，对吧？
所以在这里特别要代表圣言圣宴向他们致谢。
谢谢。
那我们现在播出的呢是圣诞节特辑一连两集的第二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也可能有不信主的朋友们，我们用30分钟让你认识圣诞的主宰耶稣基督。
是。
刚才的经文是出自哪里，有人知道吗？
使徒行传8。
对，是关于西门这一位会行邪术的大魔法师。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好笑，有用钱可以买下圣灵权柄。
我都不明白啊，能够用钱买到吗？这些东西。
我明白啊，因为你在社会上，你做生意，你做任何事情都是算钱嘛，
买卖的。
对啊，对，以钱为中心，好像昨天也是讲钱呢，那个使女啊，给他们的主人赚钱。今天我们也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个钱，其实一个一般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赚钱嘛。
但是我觉得西门他的动机跟上一集那个主人们的动机有点不一样。西门的主要是希望得到权柄之后呢，自己那个声名呢，广大，大家都尊敬他，大家都说神的大能者，神的大能者，更加的尊敬他。
对，如果是初次听这个节目，或者是呢对圣经不太熟悉的朋友呢，你可以看一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8。
对，
在刚才有那个主角叫西门，那另外一个是彼得，
对，
使徒彼得，但声音比较年轻一点，可是很有力量，对不对？
对。
小仙，你觉得他们表演的怎么样了？
都很有活力啊，我觉得。
是吗？
是。
郑杰，你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听广播剧是一个享受，哎。
对。所以一广播剧一结束的时候呢，说圣诞快乐的时候，好像就是小燕一个人在那里，
气氛有点不搭。
我们都投入在里面，
你们还在沉醉那个广播剧。
对，我们还在2000年前，现在还要回过来，所以需要一个时光隧道，速度快一点。
但是2000年前的这个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了。
对
就是这个时代，我们 从以前两千年前到今天，其实
还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现在也有西门这种人的存在吧？
多的是，为了名利。
坦白讲呢，我昨天跟今天呢，对圣经的故事活化以后呢，心里面有一些感触的。再加上昨天听了安莲的见证，对吧？安莲呢？
郑杰太太。
郑太太安莲的见证呢？昨天她说，她从十四岁带着恨离开家。
对，
然后信了主以后，他说他饶恕了他的家人。
是的，
而且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呢是女孩子更深刻的，
剪头发的那个比喻。
对，他说本来头发很长，那个沉重呢在身上不知道，但是饶恕家人以后，剪了短头发的那个轻松，那个自由是饶恕以后才经历的。那所以我昨天听了以后，我想我们没有信主或者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应该重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用爱来跟人有一个饶恕的关系。
真的，而且用头发比喻，我觉得最好是因为头发会一直长长，会越来越重。常常我们会说，哎，心里面有一些恨，让时间来冲淡一切吧。
是，
其实不是的，时间只会累积更多。
那顺便讲一个笑话，当时也不好笑的。有的人的头发是不会长长的。
我就是想说，牧师你的头发应该是可以就享受你的生活，就比较享受。
对，我就比较轻松，因为我
听
众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我是来到智慧型的头。
对呀、
啊，这个小燕一直捂着嘴巴，
已经是智者了。
小燕，你可以大声笑，今天是圣诞特辑。可是我也感谢主啊！我们以前有一位女同工啊，年轻女同工，她说：“啊，周牧师的头型呢，如果长头发是不好看的，所以呢是这个样子，
更适合
发光戴眼镜就非常好了。”那我们是要感谢主的。不过刚才那个例子呢，是说到安莲她生命的改变。但今天这个特辑呢，有继续见证的分享是吗？
没错。但是呢，我还是想稍微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广播剧。我尝试换位思考，我带入我是西门这个角色。我发现呢，他多多少少是有点嫉妒使徒的，因为他在那个城里，他本身是一个最受人尊敬的行邪术的人，突然冒出一个非利来，他就嫉妒了。
对，
所以这种嫉妒呢，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我们在职场，在学校里也会经常碰到的，包括是别人，包括是我们自己。这个罪也是很普遍的。
对，那另外呢，这《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经文呢，在我们之前的圣言圣宴呢查考过，即便是查考过，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再听的时候呢，我也是有一些这个提醒，有一些我们说圣灵的光照。尤其是彼得说他被罪捆绑啊，心里面有苦毒，而这一位西门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呢，都有一些触动。
对，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被罪捆绑，有苦毒，但是释放不了。以致现代人的说法就是有情绪病，
对，
或者是忧郁的病情。
那因为忧郁跟情绪病呢，人就用金钱，可能是去找朋友大吃一顿，甚至呢，一些不信主的人会喝酒的，晚上就去通宵喝酒，甚至赌钱，想将刚才小贤所讲的那种情绪呢，把它转化成欢乐。但是这个欢乐呢，坦白讲是短暂的，
非常短暂。
到了第二天醒来，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着外面下大雪的冬天，你那个孤单还是更痛苦，
特别是在我们的城市了，平安夜呢，对很多人来说，没有献信耶稣的人来说，是一个狂欢呢，
狂欢之夜，
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或者是就是爱吃爱喝的一个晚上。
我老实说一句，很多人开玩笑说，平安夜那天会诞生很多孩子。
哦，
大家联想一下、
大家都明白这个，
大家你明白，
就是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喝醉了以后，就生活就很乱。过一段时间就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脱离刚才西门所走的那个错误的道路，能够悔改认识主。而安莲姐妹呢，给我们带来她人生经历的反省。
安莲啊，我想问你啊，你之前说你读了以色列的历史书，然后就很认真的思想关于基督教的东西是吗？
当时一口气花两天把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就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我就知道真的以色列的上帝，他们的上帝是一位真神，因为他们灭国了两千年之后，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居然可以回到以色列的这个地方，然后重新立国， 而且还恢复他们原本的语言，我就知道这个是人类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在他们的历史，我看到真的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所以当时我就很震惊，因为我就觉得自己是充满了罪，所以我虽然觉得我的家人比我罪更深更多，可是当时我却觉得我也是个肮脏污秽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很想认识这位上帝。当时就问我的那些朋友说我可不可以祷告成为基督徒，所以因此而信主了。
我听的很多的见证都是啊，因为我感受了什么，是比较感性的信主，或者是透过一些情感。但是我发觉安莲呢，他是透过历史来相信主、确认主，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可能天父他知道说我很爱读书，所以就借着书来告诉我，
借着文字来告诉你。
对啊，
所以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呢，就跟你同住的那些基督徒的朋友就说你要相信主。
对，我当时就很坚持说我要信主。那么也刚好就是唐崇荣牧师，我是星期二做了决志祷告，结果那个周末唐牧师就来到吉隆坡跟我们说耶稣是谁的布道会，我就去听了三个晚上。然后当时我想去听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神呢，那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如果别的宗教才是真神呢，所以我要去听看看耶稣是谁。结果我去听的时候却发现我不只听到了耶稣是谁，而且他还告诉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去哪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很震撼，我知道说能够回答我这些问题的只有创造我的那位神，因为我父母都不知道这些答案，我也不知道，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这个答案，只有创造我的神知道。那么我就觉得说好，只有他知道，而且我的生命中的经历也只有这位神曾经来寻找过我，但是来找我的也不一定是真的爱我，他可能是来骗我的。但是呢，耶稣却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时就是想认识这位神，就是觉得我好肮脏嘛，我是有罪的，我一定会下地狱，我是这么想。结果没有想到我去听耶稣是谁，他却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想这位来找我的神真的，因为他是爱我的，会为我死的，没有其他的神说要为我死，只有这位神，所以我就说一定是他了。所以我当时其实对整个基督信仰不是很清楚，只是这样听完了这个布道会，我就觉得一定是他，然后我就坚持说我要受洗，结果一个月后我就受洗了。
对，我感受到耶稣基督的那份爱，但是呢，你有没有把这份爱传到你的家庭里呢？
那个感觉就是我的多年的十五年来离开家庭，不跟家人联络，仇恨突然在信主之后马上就被拿走了。我对他们充满了爱，我才发现原来我那么多恨是因为我很想爱他们，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去爱，我就用伤害他们的方法去做。信主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回去跟他们和好，那么也很感谢主给我有两年的机会可以跟我家人就是很好的团圆，并且拍那个全家福。因为两年后就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大姐她就去世了，就我们全家没有办法再整个人数齐全的在一起了。所以我是很感谢主说如果我没有信主，没有跟他们和好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这样全家团圆的机会，然后也没有办法一起拍全家福的照片。所以我是很感谢主，就是给我那两年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那家人们他们有没有受到你的影响而接触信仰呢？
我一信主就会很想跟他们和好，然后就是会跟他们分享这个耶稣，但是他们就会很排斥，就是很不明白说到底耶稣是谁，所以他们也会一直用很多语言上啊各式各样去嘲笑我啊，或者是攻击我。
就正如当初你排斥那些
朋友同学一样。
对
对，
所以还是要继续的坚持。那安莲呢，今天呢是平安夜，你可不可以送一份圣诞礼物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未信的朋友呢？
那圣诞节的话，我们以前都是在世界上买那些礼物送给朋友，可是这些礼物有一天会消失的，会坏掉的，会朽坏的。但是呢，有一份礼物呢真的是最宝贵的，就是你可以放弃世界上的任何一切去换到这个无价之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就是只要伸开手去领受这份美好的礼物，那么就有 这一生就有丰盛的恩典，而且也有永生，可以永远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物是最美好的，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接受这份礼物。那我也是接受了这份礼物之后，和我家人关系变好，那我的家人也因为就是神的带领，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信主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去同一间教会，一起敬拜主，我们的关系比以前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更好。
嗯，
其实今天旁边除了我琴弦安年之外，其实还有郑杰在旁边。
对，
郑杰，要不这样子，我知道你预备了一段经文，不如送给你的太太安妮好不好？
好啊，在圣言圣言查经正好是加拉太书，然后我太太的见证其实就让我们想到保罗在信开头讲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个恩惠就是我太太刚刚讲的礼物哦，
是
就是白白得来的恩典。
是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愿弟兄姐妹听众都能够得着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谢谢，感谢你们二位，
谢谢。
平安夜声山烟，无恙人在旷野。
圣言圣宴圣诞特辑，我们听了安年姐妹的见证，
终于听完了整篇她的故事。
嗯，心情又既沉重，但是又惊叹神他在这个家庭里做的事情。
哦，我觉得很欢乐，他
很欢乐。对，
他信主之后就打通了他的心啊。嗯，
他的那欢乐不是那种开宴会的，
对对，
圣诞大餐的狂欢的欢乐，
不是物质上的欢乐。
对，是这个时刻。如果听众朋友是一个人听，现在听了23分钟这个节目呢，那种平安跟恩惠，像郑杰送给我们大家的，是另外一个境界的欢乐。
是，
对，像安年的家庭，其实在这个世界很普遍，但是它的结果，它的结局，不是很多人能做到。
嗯，对，所以我听的时候，我也在反思，我跟我的家人有没有埋怨或者某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呢？现在因着平安夜，因着耶稣基督而和谐。小燕，你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埋怨？
那当然有，我说没有都是骗你的。
都有吗？那但是因为信主甚至参加圣宴盛宴以后，会不会慢慢更好起来？
会多了一份包容，因为我爸爸跟我的性格是很不一样，他的习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接受。
那今天节目结束以后，你说爸爸平安夜，我跟你说爸爸我爱你，
我要跟你和好。
对，你是唯一的女儿吗？
对，
那你一定要讲，你说爸爸你是一个很伟大的爸爸。虽然我不完
全，这个事实啦，
对吧？小贤，你跟你的兄弟姐妹父亲，
我呢是家我是家中的长子。
嗯，
是大哥。
嗯，责任很重。
我对，我对上要对着我的爸爸。
嗯，
对下要对着我的弟弟妹妹。嗯，其实基本上每一个都有很大的，我觉得是问题吧。
对，
但是我就其实听了刚才安年的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怎么样学习宽恕以及包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每一天都会听到来自我爸爸对我弟妹的埋怨，然后反过来又听到我弟弟妹妹对我爸的埋怨。
嗯，
所以其实真的每一天都有很复杂的情绪要处理的。
对，所以郑杰刚才你送给弟兄姊妹的那句话呢，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恩惠平安也是送给我们的。
谢谢，
耶稣基督诞生了嘛，平安夜，
感谢主，
每一个家庭都要这样。
谢谢，
嗯，
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呢，
对，
真的很肮脏，真的，
对，
不配的。
那弟兄姊妹，你的家庭或者朋友们，你的家庭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平安。
嗯，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有我们很熟悉的荣阿姨继续为我们祷告，对吧？
对。
那我们结束之前，就恭请荣阿姨跟我们大家一起献上圣诞节的祷告。
今天特别请到一位听众荣姐妹带领我们祷告，如果你愿意，也请闭上眼睛吧。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朴实欢腾的平安夜，我们怀着极其欢喜快乐的心情来纪念你曾经来过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想到在2000年前，你静悄悄地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没有人迎接你， 但是却有天使报好消息给野地里穷苦的牧羊人，向他们宣告救主已经降生。同时由大群的天使组成的合唱团高唱，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又告诉他们婴孩耶稣的记号，裹着白布放在马槽里。这些牧羊的人毫不怀疑，立即到城里去寻找，寻找了就满城传扬。圣经上说，他们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主啊，我们应效法这些牧羊的人胆存的信心，要效法他们热切传扬好消息的精神。我们虽然不知道你当年降生的具体的确切日期，但是我们相信你曾经到这世上来过，并且生活了三年半。你被世人钉十字架以后三天，到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升天以前又与门徒同住了40天。主啊，你的死是因为我们的过犯，你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啊，你又在众目睽睽之下驾云升天，并且有天使宣告说你怎样去还要怎样来。主啊，这么大的救恩，这么确凿的事实，每次想到这些事，我们怎能不欢喜雀跃。如今表面上看着社会上到处沸沸扬扬的准备庆祝圣诞，到处张灯结彩，但多半都是为了赚钱。更有些人把圣诞节的主角变成了圣诞老人。主啊，请你怜悯这些人的无知，请你借着这个时间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如今已经是末世了。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赐给我们良友电台播放的节目也日渐增多，使我们的灵力得到满足，灵力得到增长。圣愿尚未认识你的朋友借着这个电台能够认识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你的儿女更加爱你，愿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孩子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主。